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印度出现中国返乡染疫首例，专家指中国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或者是全球第一。北韩无人机入侵领空，南韩派战机反击，但是有一架坠毁。菲律宾圣诞豪雨，两死九失踪，近五万人被迫撤离家园。新冠病毒变异 GXBB 肆虐美国东北部。塔利班禁止不戴头巾女员工，五大 NGO 停止服务。中共派军机71架次，舰艇7艘次绕台，最大规模空域入侵。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继印度政府24号宣布来自中国、香港、日本、南韩和泰国的国际旅客需要接受核酸检测之后，据台湾中央社26号报道，印度出现由中国返乡者的感染首宗病例，引起民众忧虑。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变异株的死亡率一般不高，中国的封城政策令人民鲜有接触病毒，加上中国疫苗效力未如预期，导致疫情在突然解封之后大爆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在医学媒体医学界25号的报道表示，目前中国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可能是全球第一，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未曾经历过。美国6个月内达到 25% 的民众感染 Omicron， 有预测提到北京将会在出年1月中旬达到感染高峰，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可能已经达到。他强调没办法阻止感染爆发，能够做的就是透过分流措施和其他一些能够短期见效的手段去压低感染高峰，并且减低到医疗体系能够承受的水平之内。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26号上周发现疑似北韩的无人机入侵领空，随即进行警告射击，之后更派出战机尝试将无人机击落。南韩军方在金浦前线的军事分界线以北发现不明航迹之后，便认出是来自无人机，并且进行几次警告广播和射击，之后更出动空中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等应付。但是一架轻型攻击机 KA-1 由原刚道的圆洲基地起飞之后，在当地时间11:40左右，在江源道横城郡一处农田坠毁，庆幸机上两人安全逃生。今次亦都是2017年6月9号以来，时隔5年发现北韩无人机入侵南韩领空。此外，南韩官方表示，有多架疑似北韩无人机由北韩闯入南韩领空。南韩航空部门暂停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和金浦国际机场的航机起飞，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才全部恢复飞行。菲律宾民防官员26号表示，在圣诞节发生的大水灾迫使接近46000名民众撤离家园。官员说，季节性豪雨淹没文塔拿俄岛南部部分地区，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失踪。圣诞节是天主教国家菲律宾最重要的节日，因为水灾缘故庆祝活动大为逊色。民防人员拉克尔在金哥格市用电话话给法新社知，有些地区的水位都高过心口，好在今日雨已经停了。今次撤离家园的民众有45700人，金哥格市就占了33000人。海岸巡防队表示，在洪水最严重的时候，巡防队在奥扎米市市和拉克林镇救出20多名家庭成员。据通报，希梅内镇斯有两人丧生。美国南北部超过 50% 的 COVID-19 确诊者体内的病毒都是高传染力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XBB。几百万美国人在圣诞节期间大规模外出旅行，恐怕会导致 XBB 加速传播。根据美国疾病暨预防中心 CDC 23号公布的数据，17号到24号的这个星期，全美 COVID-19 确诊者有 18.3% 感染 XBB， 前一个星期就是 11.2%。虽然在东北部地区 XBB 已经成为主流病毒，但是在美国其他地区的占比就少过 3%。白宫防疫协调官贾哈15号敦促民众接种流感疫苗和 COVID-19 疫苗追加剂。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11月曾经讲过，针对 BA.4 和 BA.5 研发的新版 COVID-19 疫苗追加剂，对于 XBB 只能够提供部分保护，而不是最佳防护。阿富汗塔利班近日以非政府组织 NGO 女员工不佩戴头巾为理由，禁止所有女性在国内外的 NGO 任职。海外媒体报道，国际救援委员会、救助儿童会、伊斯兰救济会、关爱国际和挪威难民委员会总共五大 NGO 因此暂停在该国服务。关爱国际、挪威难民委员会和救助儿童会的声明提到，在没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底下，我们无法有效接触到阿富汗需要帮助的儿童、妇女和男士。如果不是当地女性员工，他们不可能完成自从2021年8月以来累积的几百万服务人次。声明中说，他们在厘清当局今次宣布的内容之际，将会暂停有关计划，并且要求比男性和女性能够同样继续对我们在阿富汗的拯救人命援助工作作出贡献。国际救援委员会雇佣了3000名女性，他们表示相关服务都有赖于组织各级的女性员工，如果女性无法就业，有需要协助的人也都无法得到服务。台湾当局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战斗机和无人机在内，总共有71架次中共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今次是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空域入侵。中华民国国防部在一份报告说，今次入侵包括71架次军机和7艘次海军船只，其中有47架次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这里曾经是双方的一个非正式界线。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台湾任务机和舰艇向中共军机发出警告，同时利用导弹系统监察他们的飞行，这是台湾对这类事件的标准回应。中共宣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并且说星期日在台湾周围的海空领域进行了打击演习，并且说此举是对目前美台不断升级关系的坚决回应。台湾批评这些演习表明北京正在破坏地区和平，并且试图恐吓台湾人民。近年来，中共加强对台湾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压力，要求台湾接受北京的统治。台湾政府表示希望和平，但是若果受到攻击，将会决心自卫，挺身对抗中共进一步的侵犯。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越来越多乌克兰人打破东正教教规，在10月25号庆祝圣诞节。俄罗斯因格斯空军基地传出多宗爆炸，空袭警报大响。禽流感肆虐英美多地，部分蛋价格突破历史新高。华盛顿州有3座变电站遭人为破坏，超过14000户受到影响。塔利班禁止 NGO 聘用女员工，布林肯强调这样做可能导致毁灭性打击。阳光之州不敌酷寒冷风，佛罗里达州中部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下面是详细报道。今年的圣诞节假期，随着教堂钟声和圣歌在乌克兰首都几乎响起，一些东正教徒星期日违抗了俄罗斯宗教领袖参加了基辅地区的圣诞节礼拜。一些乌克兰教会决定在10月25号庆祝圣诞，而不是依照东正教惯例在1月7号过圣诞。突顯基輔和莫斯科教會的分歧隨著俄烏戰爭持續而日益加深。前去參加禮拜的斯坦科告訴法新社知，他贊成烏克蘭和俄羅斯拉開距離的任何舉動， 他认为早应该修改圣诞节的日期。回顾历史，至少从17世纪开始，瓦兰的宗教信仰就一直处于莫斯科领导之下，但是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东部分离主义，部分瓦兰东正教会在2019年和莫斯科决裂。今年5月，即俄罗斯入侵瓦兰3个月之后，俄国支持的瓦兰东正教分支亦都表示已经和莫斯科断绝关系。而瓦兰国际传真社民意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瓦兰人和斯坦科一样赞成更动庆祝圣诞节的日期，比例高过2021年的 26%， 但是仍然有 31% 的人反对。据瓦兰和俄罗斯媒体星期一报道，距离瓦兰前线几百公里的俄罗斯恩格斯空军基地传出一些爆炸声。路透社指出，爆炸消息尚未立即获得官方证实，路透社亦都无法独立证实上述信息。据瓦兰和俄罗斯的媒体表示，该地区发生了两次爆炸，亦有民众转述该地空袭警报大作，并且听到爆炸声。这座空军基地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大概730公里的萨拉托夫市附近，当地曾经在10月5号遭受攻击。俄罗斯说，瓦兰无人机曾经在当日对两座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攻势。然而基辅当局从未公开声称俄罗斯境内的攻击事件是他们所做的。不过基辅当局曾经表示，这类事件是俄罗斯入侵瓦兰的因果报应。分析人士指出，两座俄罗斯空军基地接连发生爆炸，对俄国声誉会造成一定打击，并引发对俄国为何防御失败的质疑，亦令到各界将焦点转向这一场战争中使用无人机的状况。当前一场禽流感疫情正席卷美国、英国及日本等地，令到三个国家的鸡蛋价格持续走高。美国中西部大号鸡蛋批发价10月飙升到每打5.36，创下历史新高。英国每打达到219-410便士。日本10月蛋价亦都攀上9年新高，比去年同期贵了30%。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禽流感疫情席卷美国50个州，超过4000万只生蛋的鸡死亡，供应量缩减 5%， 导致鸡蛋价格一路走高。数据公司 Information Resources 表示，从2022年1月到12月初，鸡蛋涨幅超过 30%， 已经高过食品及饮料。伊利诺州连锁超市Angelo Caputo Fresh Market 亦都话，该公司最近采购一打超大号鸡蛋价格是5.09，比年初贵1.3。研究机构 Erner Berry 数据真系显示，12月美国中西部大号鸡蛋的批发价格每打已经去到5.36，创下了新高纪录。拜登政府星期日表示，华盛顿州皮尔斯县有三个变电站遭到人为破坏，华盛顿州塔科马附近有几千名居民断电，超过14000名用户受到影响。在冬季风暴来临之际，华盛顿州有三座变电站发生了抢劫事件，包括两座塔科马变电站及一座普吉特变电站。皮尔斯县治安部门表示，变电站设备遭到破坏，但是嫌犯并未从现场拿走任何嘢。皮尔斯县治安部门表示，目前调查部门正在对呢件事件进行初步调查，据指目前尚无人被逮捕。犯案动机或是否是对电力系统的协同攻击仍待厘清。近日来，美国各地遭到冬季风暴肆虐，严寒的天气令到电力公用事业不堪重负，超过30万户断电。塔科马电力公司表示， 尽可能咁快速并安全恢复供电。这个月较早时候，北美两个变电站亦都遭到枪击破坏。遭攻击的是重要基础设施，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都已经介入调查。由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下令禁止女性在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警告塔利班这样做恐怕对阿富汗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塔利班政府继日前禁止女性接受大学教育之后，今日又以女员工未遵守服装规则遭到严重投诉为由，下令禁止女性在所有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根据经济部官员表示，当局仲威胁非政府组织如果未配合执行命令，允许女性员工继续工作，将被吊销营运执照。塔利班做出上述宣布之后，布林肯在社群网站 Twitter 写道，非常担心塔利班针对女性在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做出的禁令，这个会扰乱对数以百万计人重要且拯救生命的援助。而联合国和几十个在阿富汗运作的 NGO 高阶成员星期日亦在阿富汗首都阿布尔开会讨论因应之道。联合国官员谴责阿富汗经济部这样做，表示这项命令正在让国家走回头路，并危及让阿富汗和平稳定的努力。对于在佛罗里达州中部海岸的冲浪者来讲，这个周末的大西洋海岸感觉已经更接近北极而非阳光之州，因为白天的气温已经暂降到冰点左右。佛罗里达州至少一半地区都发布了警报。据美联社报道，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部分地区周末气温降到华氏个位数，而中部内陆地区的气温更降至华氏27度，大概是摄氏-2.7度左右。位于塔拉哈西的国家气象局在 Twitter 写到，整个地区都是从圣诞夜这一日开始变冻。不过尽管天寒地冻，第14届年度圣诞夜冲浪圣诞老人节星期六朝早依然在佛罗里达州太空海岸的可可滩举行，当有大概140名冲浪者不畏严寒到此冲浪，并有近10,000名观众到场为他们打气。而马拉密亦都是当日气温仲算温暖的地区之一，不过星期六朝早气温仍然骤降。气象资讯显示，这个已经是一年来首次降到摄氏10度以下。